《红楼梦》第十五讲，来生把所有的人都传齐了，他就跟大家说，如今请了西府里梁二奶奶管理内事，倘若他来支取东西或是说话，我们得比往日要小心些呀，每日早来晚散，辛苦这一个月过后再歇着，可不要把老脸都丢了。这个凤姐是有名的猎货，她脸酸心硬，一时恼了她可是不认人的。众人全都答应，有一个人笑着说，嘿，要是论理呢，我们里边也应该让她来整治整治，都太不像话了。正说着，就见来旺媳妇拿了对牌来领取纸札，票上批着数目，众人连忙让座倒茶，一面命人按数起来抱着，来到了仪门口，才交给来旺媳妇儿。来旺媳妇儿就抱进厅去了。到了第二天某正二刻，凤姐便过来了。宁国府中的婆娘跟媳妇们全都到齐了，可不敢进去，因为里边凤姐正在跟来生媳妇儿分派事务。大家都在窗外听着，凤姐就跟来生的媳妇儿说，寄托了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的闲了，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说话，由着你们去，所以你们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来就是这样，这府里原来就是那样的规矩，这种话我不听，如今可要依着我，凑我半点儿管不得是谁，是有脸没脸的，一律是现实清白处置。说着话，凤姐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册，按名字一个一个的换进来看事，看完之后便暗示分班管理。然后凤姐又说，来生家的，你每日拦总查看，有那偷懒的、赌钱吃酒的、打架拌嘴的，立刻来回我。你要寻私情，经我查出来，三四辈的老脸可就顾不成了。如今都有定规，以后哪儿乱了，就只跟哪儿说话。某正二刻我来点某，四正吃早饭。凡要领牌回事的，只在午初时刻。西出烧过黄昏纸，我亲自到各处查一遍，回来上夜的交明钥匙，第二天仍是某正二刻过来。从这个时候起，众人就都有了头奔，不像从前只捡便宜的做，剩下的苦差没人干，各房中也不能趁乱迷失东西，便是人来客往也都安静了，不像以前一个正摆茶又去端饭，正陪着举哀又鼓接客，那些无头绪乱推偷闲窃取这些事儿一概都没了。凤姐见自己危重令行，心中是十分得意。这天是五七正五日，凤姐知道客人少不了，就在家中歇息一夜，到寅时平儿便请凤姐起来伺候她梳洗，收拾完了依然是某正二刻，来往媳妇儿率领众人伺候着。凤姐来至厅前，上了车，款款来到宁府。宁府大门上门灯懒挂，两边一色戳灯，照如白昼，穿孝的仆从两边侍立。请车到了正门上，小厮等退去，众媳妇儿上来接起车帘，凤姐下了车，一手扶着风儿，两个媳妇儿打着灯笼簇拥着凤姐进来。凤姐进了报厦，按名查点，各项人数都已到齐，只有迎送亲客的一个人没到。既等传到了，那个人可就吓坏了。凤姐见了是一阵冷笑，我说是谁误了，原来是你，你原来比他们有体面，所以才不听我的话。这个人急忙说，小的天天都来得早， 只有今儿睡迷了，来迟了一步，求奶奶饶过这次。正说着，只见荣国府中几个管事媳妇在外边探头。凤姐先不发防这个人，等几个执事媳妇的事办完了之后才说，明儿个他也睡迷了，号我也睡迷了，将来都没人了，本来要饶你，只是头一次宽了，下次人就难管，不如先开发的好。说到这儿，凤姐当时就放下脸泪，喝令一声，带下去打20板子，一面又掷下宁国府的对牌，快去说与来生，得他一个月的粮米。众人见凤姐性没倒立，知道他是真的恼了，不敢怠慢。那个人身不由己，已拖出去挨了20大板，还要进来叩谢。凤姐说，明儿再有误的打40，后日就60，又要挨打的就只管误。又吩咐，来呀，散了吧。窗外众人听说，都各自办事去了。此时宁府荣府两处指使领牌挑牌的人来人往不绝，那暴亏被打之人含羞去了，这才知道凤姐的厉害。众人再也不敢偷闲，兢兢业业指使保全。凤姐正忙着，忽然有人回话告诉凤姐，说跟连二爷去苏州的昭儿回来了。凤姐急命把昭儿唤进来，昭儿见凤姐打签问安，凤姐就问，你回来做什么？昭儿急忙回答，二爷打发回来的，林姑老爷是9月初3日40末的，二爷带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爷的灵到苏州，大约赶年底就回来，二爷打发小的来报个信请安，陶老太太示下还瞧到奶奶家里好，叫把大毛衣服带几件去。凤姐又问，你见过别人没有？昭儿说，都见过了。说完就连忙退去。凤姐就笑着跟宝玉说，这回你林妹妹可在咱们家常住了。宝玉说，哎呀，想来这几天她不知该哭得怎么样的。说着是蹙眉长叹。凤姐见昭儿回来，因当着人不便细问贾琏，心中自是记挂着。等到晚上回来，复令昭儿进来细问一路平安信息，连夜打点大毛衣服，和平儿亲自检点包裹，再细细追想所需何物，一块包藏好了就交给了昭儿。又吩咐昭儿，你在外边啊，好生小心服侍，不要惹你二爷生气，时时劝他少吃酒，别勾引他认的混账老婆，回来留神我打折你的腿。等把这些事办完了，天已四更将近，凤姐想睡下又不困了，不觉天明饥肠，就忙着梳洗过宁府来。到了出殡那天，吉时一到，一应指使陈设浩浩荡荡，就摆了3-4里远近。送殡的王孙公子不可胜数，大小轿子各色车辆不下10余乘，一路上彩棚高大，既是各亲友家路祭，其中有东平、南安、西宁、北境4家王府，以及各公侯的祭棚。北境王水荣命王府属官先到祭棚伺候，自己公事一毕，即坐轿亲到祭棚。宁府大殡浩浩荡荡，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。开路传事人看见北静王亲到祭棚，连忙回去报与贾珍。贾珍即命前面驻扎，跟贾赦、贾政3人连忙迎来，以国礼相见。水荣在轿内欠身含笑打礼，仍以世交称呼接待。贾珍说，犬妇之丧，泪蒙君驾下临，阴生辈何以可当？水荣笑着说， 世交之谊何出此言呢？然后回头命长府官主祭代殿，贾政等一旁还礼毕，复有回来谢恩。水溶就问贾政，哪一位是玄逸而淡者？几次要见一见，都被杂容所阻，想今日是来的，何不请来一会啊？贾政听说忙回去，即命宝玉脱去孝服领他前来。宝玉平时就曾听父亲亲朋好友说水溶是个贤王，总想相会，今日叫他来自然是很欢喜。宝玉举目一看，北京王水溶面容美玉，目似朗星，好一位秀丽人物，赶紧抢上来参见。水溶连忙从轿内伸出手来挽住了，见宝玉面若春花，目如点漆，水溶笑着说，名不虚传呢、果然如玉似宝。他就问贾宝玉，闲的那宝贝在哪儿啊？宝玉见问，连忙从玉内取出来递了过去。水溶仔细的看了，又念了上头的字，就问，果灵验否？贾政急忙回答，虽如此说，只是未曾试过。水溶一面几口称其道义，一面理好丝绦，亲自给宝玉戴上，又拉着手问宝玉几岁了，读什么书，宝玉一一的答应。水溶见宝玉言语清楚，谈吐有致，就对贾政笑着说，令郎真乃不凡呐、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，除奉清于老风声，未可谅也呀。贾政陪笑说，岂敢谬成金奖，赖翻进于真，果如是言，也因生辈之幸矣。水溶又说，令郎如是资质，想老太太夫人辈，自然钟爱极矣，但我辈后生甚不宜忠逆，忠逆则未免荒失学业。想当初小王也重蹈此辙呀，想令郎也必不如是也。若令郎在家难以用功，不妨常到寒地，小王虽不才，却多蒙海上众名士垂青，是以寒地高人颇具，令郎常去谈会谈会，则学问可以日进矣。贾政忙躬身答应。水溶又将腕上一串念钟卸了下来，递给宝玉，今日出会，仓促进屋敬贺之礼，此系前日圣上亲赐极冷香念珠一串，全为敬贺之礼吧。宝玉连忙接了，回身奉与贾政，贾政与宝玉一齐谢过，宁府送殡，一路出殡，奔铁剑寺大路行来。凤姐因为记挂着宝玉，怕他在郊外纵性逞强，有个闪失难跟贾母面前交代，所以就命小厮把宝玉换到车前，笑着跟他说，好兄弟，你是尊贵人，女孩厌了人品，别学在他们猴在马上，下来咱们姐儿两个坐在车上岂不好。宝玉听说，忙下了马，爬入凤姐的车上。就在这时候，听见马踏轮铃声音所响，宝玉在车上一看，从那边飞过两匹马来。这两匹马上坐着什么人，到底要干什么，下回再说。